我们先低头祷告。Avinu Shabba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的，竟然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今天开始进入生命记 Devarim， 我们的耳朵需要听你的声音，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3500年前从摩西的口中出来的，直到今日这个话语仍旧响在我们的耳中跟我们的心里。谢谢主，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从塔摩斯月17号一直到今天三个礼拜的时间，还记得吗？我们称它是什么？不知道，危险的日子。感谢主，我们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哀歌啊，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这个攻破了，沦陷了。所以耶利米之所以被称为泪眼先知，也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一段啊。那么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节，耶利米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意思就是被放逐了，被掳了。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在这里有四个字，我们中文叫狭窄之地，狭窄之地。这个狭窄之地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三个礼拜里面的题目，或是说今天这个是哀迫月9日，就是最后一天，我们称为 Shabbat Hazon， 就是异象的安息日。那我稍微要提这一段，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我们需要认识说，借着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犹大国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是要使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他口中所出来的话，那不是开玩笑的，他口中所出来的话，就算他在爱你，他仍旧是要刑罚你。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从塔摩斯月17号到今天埃波月9号，这三个礼拜，历史上犹太人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悔改、祷告，什么事都不敢做，不说祝福的话，不可以结婚，没有什么喜乐，很痛苦啊！这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今天埃波月9号，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至少有三件事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然后他们使得以色列全会众都坐着哭啊，哀嚎，圣经告诉我们哀嚎。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就说，好，你们既然这样哀嚎，这一天就让你们每一年都去哀嚎吧。在历史上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一天埃波月9号完全毁掉，圣殿被毁烧掉。没想到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太子，罗马的这位太子 带着军兵进来，也是将第二圣殿希律所盖的这个圣殿毁掉。同一天，埃波月九号，那其他都不用讲了。在以色列这2000年以来，发生在这个被掳的民族身上的有许多的惨事，几乎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惨不惨？他们要不要遇到这个日子，要不要来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可是呢，今天 Shabbat Hazon 就是异象的安息日呢，这个埃波月九号竟然落在安息日。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进去哦，安息日的时候是与这位神相遇的日子，这一天呢，你不可以哀嚎，你不可以进食，你要喜乐。因此他们把埃波月九号的这个进食的日子移到明天，明天他们会进食。这些年来我在看这个埃波月九号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的这个回应啊，今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奇妙的，那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看到很多正统犹太教的文章，他们在发出一个问号，我们到底要哀伤到什么时候啊？这以前我没看到的，或是我没注意，总之今年我看到了，我看到他们在问这一句话，我们还要哀伤到什么时候啊？甚至于圣殿研究中心的这位拉比他就起来讲了，停止哀伤啊，起来建造，起来建造什么第三圣殿啊，应该是时候了。那这一天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知道你的根啊，是在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里面的话，那这个日子当然跟你有关系。只是呢，我们多了一点，我们看见的是这位耶稣啊，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过了，2000年前来过了。但是呢，他在复活之后40天又被接升天，然后教会就是所有属他的认识他是弥赛亚的，不管是谁，犹太人、外邦人、外邦的信徒，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在等候他。那我问你们呢，有没有人在等候？你不知道等候的人举手。都知道，太好了，今天的道理就是要给你们听的，我们都知道等候，是不是？好，埃波月九号，让我们一起也来思念这件事情，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呼求，我们为犹太人祷告，为以色列祷告，让他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那个遮盖他们的那个帕子能够拿掉。只要他们一拿掉，只要他们一认出这位弥赛亚耶稣啊，他们就要脱下麻衣换上什么喜乐衣了，他们就要喜乐了。那对我们呢，我们不仅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从心里面来呼求一件事，除非你不爱他，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一定要呼求，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我们所爱的弥赛亚耶稣啊，我们所爱的，你爱他吗？或许你没有办法点头，成为你的功课，好好思想，你应该要爱他，单单是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要真的是要爱他，真的要爱他。我们要呼求，因为他现在不在这个地上，他有应许，他要快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你要渴望，渴望他快来，快来。那个 IHOP 的 毕麦克牧师 麦毕口，他一开始他们的祷告殿在堪萨斯州，他们一开始这个祷告殿，他就发起了一个请，就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就是至少你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或是有一餐禁食，更多，不是一年一次，更多禁食。为什么？为等候新郎的禁食。主耶稣曾经讲过，他对他门徒讲，那个当法利赛人问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呢？主耶稣说什么？新郎在这里的时候，与他同在的人怎么能禁食呢？是应该要欢喜快乐，对不对？可是当新郎不在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禁食了。不喜欢禁食，喜欢禁食的人举手，很少，很少，还是有人哦。但是我们借着这一天，我们来思想，就是因着爱他，因着渴望他的再回来，我们可以禁食一餐。你有各种形式的禁食，分别出这个时间来，单单来亲近他。你知道吗？神喜欢哀伤吗？不喜欢啊，他不喜欢哀伤啊，哀伤这么久。不过他是给他们这一天，让你们去哭个够。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他有一个应许，我们也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让犹太人的眼睛被打开。第八章在十八十九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哇，这个犹太人，禁食的日子很多，四月的禁食，以斯帖的禁食，但以理的禁食，等等的，还有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埃波月的禁食，还有赎罪日的禁食。但是神说有一天这些禁食的日子要停止了，它要变成什么？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这一天会到，这一天会到。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禁食的日子？为什么要先提埃波月九号？为什么要提这个狭窄之地？这个狭窄之地三个星期的这个哀伤的日子，因为我们要进入生命记，每一年生命记要读的时候，几乎都是在或是在这个埃波月九号之后。今年是同一天，同一天，每一年几乎是差不多时刻，这不会是偶然的。那我们需要来思想《生命记》这本书。妥拉有五本：《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已经学过一年妥拉的人举手，至少学过一年的，很多大家在我们当中的，两年的，三年的。那我问你们，你们知道每一本书在希伯来文都有一个名字吗？我们讲是创出立民生，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对不对？希伯来文怎么称创世纪？起初啊，感谢主，没有白费Bereshit 起初。出埃及记呢？名字，这些名字。立位记呢？他呼叫，谁呼叫？神呼叫。 民数记呢，在旷野，在旷野。生命记呢，所说的话，话。如果你把妥拉这个title 这个名字头衔都放在一起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起初在旷野，耶和华呼叫，按着名字呼叫，然后把这些话告诉他们，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五本书前面四本，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利未记出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是不是？耶和华说，都是神在说。生命记不是，生命记是摩西在说，摩西在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位，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竭力在推辞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有没有？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啊，我们提醒一下。对，第四章第十节啊，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神这是超自然的经历，对摩西来讲，所以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是超自然的经历，神经历，神在对他讲话。他说，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拙口笨舌的就是不会讲话的人。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不接受他的借口。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如果神呼召你，你看看自己，不行，主啊，你找别人吧，我不行。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发现这种经历的人比较少。通常是神呼召，我在这里，我要去，我可以，我靠着你，我就可以。但是摩西不是啊，摩西说我不行，你找别人吧。或许当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出现那么多问题，摩西的确是不会讲好听话的人，他讲话或许很直，有时候发起脾气来骂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不要忘记，神称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神知道他的心呢。这位摩西来到了生命记，有人说他是一天之内讲完的这一段。那这个名字呢，所说的话，话语，他说的话，一个拙口笨舌的人竟然可以在一天里面讲出好几章，很长长的一段话语，是摩西改变了，还是超自然的事又发生在摩西的身上了？或许都是。这位摩西120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对着以色列全会众，站在摩亚平原那个地方对他们说话。整个生命记让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跟摸索，你一定要祷告，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生命记的时候，求神 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来明白摩西所讲的话。这位摩西40年面对面与这位神，他所服侍的神，他所爱的神见面讲话，听顺服，与神一同经历了这40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对神的认识，从一开始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要我去跟以色列人见面，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回答呢？神告诉他他的名字，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候此刻，生命记摩西在讲40年，他不仅真正的知道他的神，他认识他的神，他爱这位神，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神跟摩西已经合而为一了。你不要惊奇牧师这么讲，主耶稣的祷告就是这样，我和父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我们合一，你们要合一，如同我们合一一样，在我们的里面。保罗也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主耶稣，耶稣啊，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他活在你里面，不是你里面有一个房间给他，其他都是你的。合而为一，活在你里面是你跟他是合成一体的，合成一体的。这个是夫妻的关系，这个就是在西乃山神以婚约和以色列百姓立约，那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难道在40年里面单单只有摩西和神合而为一吗？他是这一位神的心腹的唯一代表吗？或许不止，今天的陀拉告诉我们还有加勒，我们看见还有约书亚，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少数的一些人。但是摩西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一个不愿意，他当时是不愿意的那个心态的人，今天他和这位神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从他口中所讲出来的话，虽然我们看到是摩西说，摩西说，但是他字字句句都是从神那里，从他心里面讲出来的。我读过很多次《生命记》，但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读哦，第一次神打开我的眼睛，在《生命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深深的爱上这一位神。因着《生命记》，因着《生命记》，我深深的爱上这位神，他的爱借着摩西的口讲出来的，是那样浓浓的爱。所以如果上完《生命记》，你一点都没有感受到这位神的这种浓浓的爱，我不能说你白坐在这里了，白听了，我要劝你再重头一次，关起门来单单对着他祷告，祷告。这个浓浓的爱，摩西知道神的心，所以从他开始讲，讲出这一段，今天第1章到第3章22节， 是一个回顾，摩西在讲过去的事情，但是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我们需要去体会。他的话不是3500年前讲给那些以色列犹太人站在他面前的犹太人听而已，今天这个话仍旧在对我们说，今天这个话仍旧在对以色列，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说，以色列国的犹太人说，字字句句没有改变过，神没有改变过，他的话语没有改变过，是人。我们走了长长的一段路，我们走了长长的一段路过来，我们还是一样吗？我们受了几千年的苦，今天还是一样吗？他的话语没有改变呢。你从头到尾来看，他的祝福，他的咒诅没有改变。但是百姓呢？我们今天的耳朵呢？所听到的呢？进入了没有？进入了没有？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要记得，这个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信仰不是我，或是现在我们安息日来聚会而已，这个信仰是你的生命的交换，主耶稣，耶稣啊，跟你交换了，你跟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你是为他。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永恒的 眼光、哦、永恒的心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过的日子，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心思意念将不会再一样，绝对不会再一样。生命记在这本书里面，我发现到有一个字不停的提醒，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出来，这个字就是约。约它一共呢，我写了一下，我查了一下，约 Covenant 中文出现了26次，英文出现了26次 Covenant 中文呢出现了28次，包括约柜，约柜是一个见证，约柜的约 Covenant 在这本书里面，这是一个婚约。摩西今天在重复的讲妥拉，我发现整本圣经，如果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如果我们不把妥拉翻成律法的话，或许我们今天不会走得这么辛苦。在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把神的话语妥拉翻成律法，或是翻成另外的话语，训诲、指示，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说他其实是在讲妥拉，他的话语五本书从他口中出来的话语。新约也是，以至于神一直在讲，一直在劝诫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弃绝了我的知识，或是弃绝了我的训诲，或是你们弃绝了我的律法。何西阿书，如果以他来做代表的话，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4章第6节，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无知识，什么知识？妥拉，妥拉的话，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严重不严重啊？他说，你弃掉妥拉，我也要弃掉你。 可是我们把这个知识，把这个妥拉分成知识，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律法就是妥拉，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用这个经文来做一个代表，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先知书里面很多的地方他其实在讲妥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妥拉，我们忘记妥拉，我们不听妥拉，没有人传讲妥拉，于是我们就迷路了。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迷路了。摩西生命记里，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是在预告，如果你们弃掉了神的妥拉，神的教导训诲指示的话，你们就灭亡了，你们就灭亡了。圣经不难懂，整个就是系在这个妥拉，而妥拉落实在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约当中，立了约，婚约。所以妥拉就是你的婚约的细条，告诉你要怎么做天国的心腹，你要怎么做，你怎么要进入这个天国天家，你要如何成为一个皇室的心腹。好了，我还是讲心腹好了。你如果不学习，你就不合格，是不是？地上的皇家也是这样。所以英国皇太子要娶个妻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妻子要先受训练的，他一定要懂得礼仪的，他一定要懂得讲什么话不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他一定要知道你坐下来在国宴的时候，你的手你的脚要怎么放，你当穿什么衣服。我没有夸张啊，是真的。所以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与地上一小群的人称为以色列立了婚约，结婚呢，他要不要教导他们这一群以前是奴隶的这个百姓，要不要教导怎么样成为皇家的人，怎么样成为这位万王之王的心腹。他不是一直讲我是他们的丈夫，我是你们的丈夫吗？是不是？对不对？你要是不懂得的话，你受不了这个皇家，天上皇家的这些规矩的话，你只好去跟随地上的那些法律了，那些告诉你怎么做的那个世界上的方式了。而世界上的方式通常都是跟神反对的，是不是？所以我用很浅显的话来告诉你，摩西整个生命记就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在约当中，你们是在约当中，你们是在婚约当中，婚约当中。他一定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他都要讲。他一开始讲到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曾经发生的事情。这群百姓在旷野做什么？悖逆啊，不顺服啊，是不是？悖逆不顺服。苏弗其实就是红海，就是红海。我记得这个好像讲过，在几年前已经讲过这一段。亚拉巴，以色列百姓在那里与摩亚女子行邪淫。巴兰旷野从那里派出探子， 是个探子，他都不讲事情啊，他就讲名字啊，地点啊，摩西啊，摩西啊讲的，在陀弗拉班，陀弗跟拉班都有白色的意思，代表的是玛纳，玛纳是白色的，味道像原水子一样。他们怎么样？弃绝这个食物，淡而无味。天上的粮食他们不要，悖逆，他们要求吃肉。拉班也是，哈喜路，我们看到在那里米利安的事情，可拉党的叛变等等的，他最后一个名字底萨哈是唯一出现在这里，整本圣经里面不曾出现过的，以后也不会再出现的，这什么意思？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金子太多。犹太人的学者他们就说摩西在这里替百姓辩护，用地名在替百姓辩护。神啊，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你要他们跟他们的埃及邻居要什么，要金子银子吗？而这些邻居呢给了太多了，等于你给他们太多了，以至于他们拿这个金子去做什么了？煮了金牛犊了。摩西没有直讲啊，主啊，都是你了，你要是不给他们金子，他们就不会做这件事。太多的金子，但是每一件事情摩西在提醒站在他面前的百姓，这四十年所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我今天不会讲很多，我今天想讲为什么我选了一个三天十一天变成了绕行四十年。如果你记得在民数记，当他们在第二年的时候，神说，甚至于申命记第一章，神告诉他们在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所以他们呢就在西乃山底下已经盖好的会幕，已经分好了十二个支派这个军队起行的顺序，是不是？然后他们就起行了。那什么在他们前面的是，行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约柜。所以我们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就到这里，三天。我们从经文上，我们的翻译上，你看不出什么。可是如果你不从希伯来文这些圣贤的解释，你就不知道，原来神的心刚刚结完婚，刚刚完婚，喜喜乐乐的要带着他们到哪里去？进入应许地。所以约柜在他们面前，据说从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约柜的带领，三天他们就到了，三天就到了。然后摩西在申命记告诉我们说， 第二节他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 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超自然的带领，他可以缩短那个日子。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当然有。或是你也可以想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腓力，他圣灵催逼他到旷野去，忽然之间他就到了旷野，他带领那个太监受洗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就被提了，提到天上去啊？不是，因为不久人家又看见他在北边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福音，是不是？超自然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常常有超自然的经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如果你完全顺服于他，如果你真的听他的话，他的带领，11天会变成3天，你信不信？这是圣经。但是如果用我们人的天然力来讲的话，我们需要走11天，慢慢走。神也可以的，神以赛亚书40章告诉我们，他抱着这个小羊慢慢走，慢慢走也可以的。唯一的不同是，神急切的要带着百姓怎么样进入应许地，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等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不是吗？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不是吗？但是这段路其实是11天，写在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费纸张的，都有意思的。以至于摩西下面在讲的，神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了。这句话发生两次，一次是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年年初的时候，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说够了，可以了，你们在这里领受了妥拉，妥拉就是婚约啊，婚约书啊，好，现在我们赶快进去吧，我们可以进去了。第二次，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从那一句话到这一句话中间隔了将近38年。为什么会隔了这么久的时间？这就是摩西要来提醒以色列百姓的。你们，他在第一章他说，我一个人担不起这么大的重任，于是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也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跟前面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所记载的有点，就是故事上的那个角度不同，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生命记，他从以色列各支派当中拣选已经在他们当中做领袖的人出来带领他们。也就是这一些人，当他们要求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要求神要带领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全部来围着摩西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要去看那一块地，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同样的人，所以摩西说好。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已经看见了，不是神，是这一群百姓。摩西问神，神说好，让他们去。也就是这一群被立为首领的， 管理他们的人回来报了恶信，报了恶信，哭泣。我们在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有三件事情，是一直直到今天还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就是，你们却不肯上去，神说的话你们不肯，不肯，你们不肯。多少时候神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衡量之后我们不肯。我没有在指责任何人，我只是说我们需要摸摸自己的心，有没有这个时刻不肯，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违背，违背，背逆了，不要。神说往东，你说不要，我要往西，这是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违背。在帐篷内发怨言，发怨言，我们在民数记已经太熟悉了，这个百姓不停地发怨言，是不是？多少次神要把他们完全 灭绝，若不是有摩西站在当中，亚伦在他们当中匍匐在地代求，今天大概不会有以色列国了，或许会有摩西国，没有这样成就。百姓的心里面那个不肯违背，还有发怨言，直到今天我们从新闻上还是可以看得到一样的，日光底下并无新事。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哀哭，神，这是第一代，这是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你们有没有想到第一代的百姓是在埃及住过的？在埃及虽然为奴，可是他们的生活是很规律的，是不是很规律的？要吃什么就是一样的，就吃这些东西，习惯的。所以旷野的生活受不了，这几天很热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我心里面当我热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同情他们在旷野绕四十年啊。你知道沙漠吗？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知道啊，那个十月天我们有时候都受不了，对不对？十月天我们到昆仑洞穴，有一年我就没办法走过去了，我就热到不行，这样子就热到不行四十年呢。我不是替他们找借口，而是人真的是烦躁，一热就烦躁，对不对？啊，对，有人点头了，所以可以发怨言，是不是？这些百姓用的话语把他们锁住了，你知道吗？你讲话要小心，不要把自己锁住了，要付代价的。所以神一发怒就说什么？你们不要进去，你们就死在这里。只有你们说，你们的妇人孩子会被掳掠的，只有他们可以进去。所以果然不错，照神的话语，而神是照他们的话语惩罚了他们。所以第二章我们看见的是第二代的摩西，现在在对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说话。第二代，这第二代的百姓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他们在旷野长大的。我们去以色列，在沙漠地方，我们看见很多被杜因人的帐篷，黑色的，破破烂烂的，或是甚至于到耶利哥的那个山上，你可以看到被杜因人的那个帐幕在那里。他们几代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或许他们习惯，所以他们有一个愿景，有一个远景，说我们可以进入迦南地。为什么还在这里？我们要进入，我们要进入，因为那个地方我们听说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一群第二代的百姓是那个心是要进入的，他们要进入的，跟第一代不一样的。 所以摩西告诉第二代的这些百姓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门口了，约旦河东门口了，摩亚地门口了，你们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记得这一位为你们征战的神，不是靠着你们，是靠着这一位从一开始引领你们到今天的这一位神。你们白天看到云柱，你们晚上看到火柱，还有你们知道吗？神打盹吗？睡觉吗？他说他不打盹不睡觉，那他在做什么？你知道他晚上在营中巡行吗？他看顾他们吗？他在他们的营中走来走去吗？这是生命记后面会看到的，摩西告诉他们的。这位保护他们的神，行那么多神迹给他们看的神，为他们站立的神，为什么百姓会发怨言？为什么百姓会不信？不信他？为什么百姓会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怎么这个话能会从他们里面出来？你们知道原因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是在埃及让他们看见他怎么样用石灾使埃及人完全降服吗？他们不是看见那个红海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来，然后将埃及的兵丁完全的淹没，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这些埃及人了。他们看见了，对不对？他们看见一路走过来，磐石出水，天上玛纳降下来，这些神迹一路的跟着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说因为耶和华因为恨我们？你们知道在哪一点上这些百姓会讲这样的话吗？难道是在西乃山吗？当他们看见闪电雷轰的时候吗？他们害怕，他们不敢听，他们让摩西你去听，凡你讲的我们都要遵行。到底是出错在哪里？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还有一个字也出现很多的，中文有26次，26次。你知道神的名字希伯来文 YHWH，YHWH， 这个每一个字母都有数目的，这四个字的数目加起来是26。生命记里面的爱出现26次，指神的爱啊，出现26次。爱，摩西整个生命记都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爱你们。他不是在这里讲吗？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像父亲一样的爱儿子，不仅是像一位丈夫爱他的妻子，他在这里那个爱就像父亲爱儿子一样爱。生命记爱26次，中文26次。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神爱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不爱他，知道吗？就是因为不爱，所以他们不信，他们不爱他，他们怀疑神的爱，他们怀疑神的爱。 我要你们听进去，如果你不知道神爱你，你不相信神爱你，你绝对不会相信他。听进去没有？明白吗？如果你不爱他，你不相信他爱你，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神爱你，你不会跟从他，你就完全不会信他，是不是？所以今天我要你们预备你们心的地方，就是在你信神爱你吗？你相信他爱你吗？你相信他，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不管你在走哪一条道路，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他爱你，不会改变。你信吗？刻在你的心板上。如果你信他爱你，如果你信他爱你，你放心把你这一生的道路都交给他吗？你放心吗？放心。我但愿神在我们的未来的日子里面，每一天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你如何信他爱你，你如何相信他爱你，你如何经历他爱你。以色列百姓经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不信他，不信神爱他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非常可悲的事情。或许你觉得，我并不觉得神那么爱我，否则的话我的人生不会是这个样子。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先把次序搞对。第一个次序就是他爱我，他就是爱我，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他会带领我，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尽管我现在信心或许还很小，但是我要告诉他，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我有很多，你知道生命记有很多要看的，摩西从一开始到最后，短短的这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从开始他在跟亚摩利人打仗，不是，他跟亚玛利人打仗，约书亚在打，摩西在做什么？摩西在举手，是不是？我的手酸了，要放下来了，谁扶住他？亚伦跟户尔扶住他，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得胜了。这是开始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到摩西快要过世了，神说你的时候到了的时候，神带领这位120岁的老仆人再打了两个仗，一个是亚摩利人西宏跟亚摩利巴山王噩两块地方，有没有打胜？打胜了。我们在看见这些战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人会说，这位耶和华神真的是很厉害啊，他把他们完全毁灭掉，包括小孩子，包括妇女，对不对？你会不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要忘记，神是创世纪15章他告诉亚伯拉罕说的，这块地要给你们，亚摩利人的地要给你，只不是现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神等了这一群人400年，亚摩利人400年变本加厉更坏，所以当他们的罪孽满的时候，必须要全部的除掉，这是神。但是神为什么放掉以东、摩亚跟亚门呢？因为他有约 他有口中有话，他把这个地赐给以扫，赐给罗德的两个儿子摩亚跟亚门。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脚连一个脚掌的地方都不会赐给他们，走过去一个脚掌都不会给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不是给你们的。但是在先知书我们就看见了，后来以东摩亚跟亚门神追讨他们的罪，他们就被灭绝了。你要认识神，我每次在讲这一些一点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在你的心上，你要认识神。他不轻易发怒，但他追讨罪，这是他一样的道理。他追讨这些外邦人的罪，他也追讨以色列的人的罪，这是在以后。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因着不信，因着不顺服，因着背向神，以至于他们从三天，如果他们跟着神的心一样的火热，一样的急着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三天他们已经进入了。因为加底斯巴尼亚就在以色列地现在地的南部南地，就是就在那个地方，一跨就进去了。甚至于如果说神没有三天这样带他们，十一天也进去了，你知道吗？只因为不信，只因为留恋着过去那个安逸的生活，虽然是为奴，可是我要吃葱啊、姜啊、蒜啊，什么瓜、啊、西瓜，还有讲西瓜吗？我们要吃这些东西都有，还有鱼啊等等的。他们怀念过去，他们喜欢在那里不动，喜欢在那里不要动，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过日子。于是这一群百姓被吞吃，死掉了，完全倒闭在旷野。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用一个影片，我要用一个影片来让你们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命定，是神命定他们一定要去完成的。他们不能走到一半说我不去了，我宁可待在埃及，不可以。这个百姓，这个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出来，是为了全地的人，是为了神所造的全地的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命定一定要达成的，神一定要使他们达成的。所以你不能拣选安逸，你不能拣选不动，你一定要往前。我现在用一个影片来给大家看，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神今天他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好，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几分钟而已，但是你们看看他在讲什么好不好。
A snake's eyes aren't very good, but they can detect movement. So if the hatchling keeps its nerve, it may just avoid detection. miraculous escape.
Good. 我们看到什么？这影片告诉我们说，蛇其实是眼睛不太好的，有点昏昏的、花花的、老花眼。如果你不动的话，你很安全。你不动的话，你很安全，你就是在那里，他走过你，他也不会对你做什么。但是你一开始动，他就倾巢而出，这个太可怕哈、哦！就倾巢而出，追寻追你，一直追，一直追。那你必须要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逃，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一个安全的地方冲过去。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在埃及选择你不动，你可以跟他们相安无事，但是你的命定永远不会成就。可是你当你开始跑的时候呢，是的，或许你会遇到很多的攻击，来自于仇敌的，甚至于几乎要将你吞吃的，但是你有一个命定，这命定是神为你预备的，你要一路的往那里跑去，一路的往那里跑去，你不用怕，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一直往那里跑去。圣经今天我要用神的经文来告诉你们，在第一章三十节，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一起来必为你们征战。再讲一次，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我们再看第三章，这是摩西告诉约书亚的，第三章二十一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的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把每一句话放在你的心上。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爱你的神，他必为你征战。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他爱你，他必为你征战，没有一个征战是靠着你的，你要放心的交给他。就算是那么多的仇敌围绕着你，甚至于要将你吞吃，他必为你征战。今天这个信息，我巴不得每一个人紧紧的抓住，紧紧的抓住，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的眼目要单单看着我们的神，那为你征战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不要去看那么多的蛇，你不要去看任何仇敌，你不要看，你要看着他，望着他为你定的那个命定，直跑跑跑，他为你征战。最后得胜的是耶和华，最后得胜的是你，因为爱，因为他与你立的约，因为你听他的话。我还有很多在生命记里面出现很多次的，就是听 Shema， 你们知道听是什么意思？听还要去行才是听，你听了神的话，你要去行，你要去做。然后这本书一直告诉我们 Remember， 记得，你要记得，记得什么？记得神怎样为你征战，你一定要记得神怎样为你征战，神怎样带你走到今天。巴不得神的话语借着这个生命记摩西的口，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只有一句话， 今天只有一句话深深的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的神，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看着十字架，我们已经知道仇敌已经被踩在脚下了，我们已经得胜了，在耶稣啊里面我们已经得胜了。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不管在哪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紧紧记得这句话，我们要直奔，奔向你为我们在创世以前给我们的那个命定，没有任何的拦阻，因为我们没有仇敌。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爱到底，以至于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使他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信，信他从死里复活，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